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您现在收看的是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中国美国商会发表了2015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有 57% 的受访者说他们感到中国监管机构专门把外国公司当成打击目标，而且有 47% 的受访者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不受到欢迎。中国政府呢，最近也要求外国科技公司要提供源代码，同时有多家的外企遭到反腐败、反垄断等罪名的调查，而包括了西铁城、微软、日本松下、耐克、三星等著名的外国企业也纷纷的撤离中国，而更有外国的商业咨询公司分析，将有许多的外商在五年之内撤离中国。在中国的外企是否好景不在呢？而最近是否真的掀起了外企出逃的风潮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两位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日本总和研究所理事吴君华女士。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的连朝，我们看到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美国商会发表了这个所谓的2015年年度商务环境的调查报告，里面说到这个 57% 受访者认为说他们认为中国监管机构把外国企业当成打击目标。那也看到我们最近看到很多企业受到调查啊、哦、是否真的外企受到了针对呢？中国反过来来讲，外企受到这些调查或者是一些不同程度的对待，中国企业是否受到了相同程度的对待？
这个中方和美方的这个意见立场肯定是显然不同的，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呢，就在国家一级和省一级的这个调查里头啊，一半的这个企业是外企。那中方呢会指出来说，如果是呢把在地方再往下走的一些这个调查都汇集在一起，那外企只是这个所谓调查的十分之一。但是我觉得这个反垄断这个法，本来他们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利用这个反垄断的法来进行这个调查，进行一些个包括税收啊一些东西可能会收紧。我觉得我认为呢，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中共这个政府啊，它是不仅仅是与在国内与老百姓争利，与民企争利，它还有与外企争利，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在经济上，在这个实行这个保护主义，实行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是跟它的所有的这个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做法是连在一起的。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明显是针对外企的。外企过去一段时间在中国经济刚刚开放的时候，他们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帮助中国经济起飞。那么现在他们这个作用呢已经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中共认为这个当一方面是很多发达国家的这个企业啊回流回到自己国内，各种各样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的一个力度也很强大。另外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中国的这个商业环境啊恶化，成本急剧的增加。从过去来讲呢，我们最早知道这个六四之后很多公司撤离，它是因为基于道德的原因。Levi's 那个
牛仔裤，
他们就是因为完全是因为人权破坏他们撤离。但后来2010年的时候又有这个谷歌，这个也是因为很多的问题。但现在基本上我想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成本的原因和利润回报这些原因来撤出。但是我觉得呢，它还是刚刚的一个起步。要我们从上个月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大量的投资还是照样进入美国进入中国，所以它没有受到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估计呢，可能在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外企离开，那么这个结构可能会要调整。
是，那吴君华博士，我们知道说你研究中国的经济啊，所以在您的观察里面，这个美国商会的这个报告里面显示您是否认为说真的这个外企的确有受到了针对性，而是否会降低他们的投资的意愿呢？
首先就外企是不是受到针对性这个问题，刚才你也谈到是不是一种那个民主保护主义，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情况。那我觉得呢，应该说还是有一点，就说现在的外资政策相对来讲和以前比，应该说可能更倾向于保护国内，不一定保护国内企业，就没有那么优惠了。 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外资作为一个目标拿出来调查或者说惩罚的话呢，其实也客观上来讲呢，也是能够理解的一点，就是说外资你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现在这个利益关系其实很复杂，有很多既得利益在里面，你每实行一项政策都会受到很多既得利益的阻扰。那相对来讲呢，外资比较容易打，一个目标很大，而且打外资大家也民族主义情绪很高的情况下，大家都会还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外资在中国的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所以呢把它拿出来打，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就说这不存在好和坏的问题，就是也能理解。那么现在确实外资是处于这个风头上。
是，那吴俊华女士，另外我们看到说这个报告里面呢有提到说，有将近一半或是47%的受访者说，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感觉上不受欢迎，而去年呢这个不受欢迎的程度只有44%。那您认为说这个不受欢迎的感觉，您刚刚提到说也有当然有民族主义的一个影响，那它主要是因为来自中国政府的政策，还是来自民间的一种不受欢迎的感觉呢？
我觉得双方都有。其实你刚才你讲的这个数字是和去年相比有一点提高，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再往前拉，和十年前相比，和20年前相比，那可能会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就是说感觉到不受欢迎的这个程度会急剧在上升。这其实是和中国整个改革开放整个历史有一定关系。大家知道7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引进的一个路线叫改革开放，改革是改革国内的经济体制，开放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当然也说引进外国的先进知识啊，先进技术啊，但其实主要的还是要引进外资。那为什么要引进外资？因为没有钱。在当时没有钱的情况下要请你来，那当然态度非常好，那么当然对来的人来讲感觉也会非常好。那慢慢现在慢慢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开始有钱了，中国政府甚至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我不知道是不是之一，可能起码是之一吧，最有钱的政府了。那么中国的一般的人，不光是这些权贵人，包括一些中产阶级，也是在满世界的在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是他在从资金需求的角度上来讲，对外资的需求在下降，那么他的感觉也肯定会，就是从中国不管是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就他自我感觉也会上来。那么这若是具体到外资的角度上来讲，他的感觉肯定是就是说好像我们不是那么受欢迎了。其实对要不要外资这个争论并不是现在开始，从现在我记得好像应该是2000年前后已经在中国大陆有这么一个争论，我们还到底还要不要外资，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很大的权利，我们来选择要什么样的外资。这是一个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可能也是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是，那吴博士，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哦，因为毕竟您也了解日本的商业的环境。那在这一批感觉到不受欢迎的这个外国企业当中，我们知道说最近这个民族情绪高涨，对一些反日的风潮或是一些反日情绪也很高。那是否日本企业特别感觉到他们不受到欢迎呢？
那肯定是会有这个感觉。其实，在中日关系好的时候，相对于日本企业，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欧美企业。这个有文化上的因素，首先这就很遗憾，因为日本和中国都是黄种人，那么如果说是要请外国人来，当然看到白种人比较顺眼。还有一个呢，从企业的那个企业文化上来讲，日本企业其实和欧美企业也很不一样，就是即使以前关系很好的情况下，那你想在那个时候就很可以在中国听到很多人讲为什么日本企业不好，他可以说他的工资没有欧美企业给的高。那么你从日本企业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考虑在中国的投资，不光是在中国，就是他在做投资，觉得他考虑是一种维持一种长远的关系，那么他给的工资可能没有欧美企业那么高，但是他会给员工从很长的角度给他很多培训，给很多机会，给他去教让培训让他们成长起来。那么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很多日本企业的管理人员他就在抱怨，他我们简直就成为欧美企业的一个培训中心了，等于日本企业花了很多钱给培养起来的人才，到了等到他们成才了以后，马上都被欧美企业挖过去。这就是说本身这个企业的文化也不同。那么随着最近这几年中日关系不好， 那么肯定对日本企业的这个整个的那个感受，日本企业的感受在中国肯定是会越来越差。
是，那我们现场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来电，但是在接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联朝一个问题。刚才吴俊华博士也提到说，很多的外资企业或日本企业在中国设立公司之后，等于对中国的人才产生了一个培训的效果。我们知道很多的现在中国的科技公司的高管或是甚至创办人本身是从美国或者欧洲的，像 Google 或是其他雅虎他们出去的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说，中国在去年这个通过一个法规，说以网络安全的名义要求说，这些外国的科技公司必须要开个后门给中国政府，或是要提供源代码。那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法规，对外国的科技公司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影响呢？会不会让他们比较不喜欢进入到中国，因为担心有这样的情况产生？
这个网络控制肯定是很明显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然后对这个 VPN 的这个那叫什么，那个中文应该怎么讲，就是 VPN
连外的网络，
对那个控制，对那个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这个反应。但是中国的目前的这个控制监管呢，它不是我想像这个 Apple苹果在中国的这个，他就已经接受他的这个监管，同意呢把他的这些个源代码都提交作为安全的这个进行审查。但是我想他的考量就是说，中国的市场还是蛮大。那他去上个季度在中国的销售量是相当大，所以他就说情愿呢，就是好像提交这种接受监管，提交这些个非常苛刻的这些个条件，来争取这个市场份额。但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会这样做，要相当多的公司呢可能会警惕。这个从二十几年前，我觉得就已经大家都就提到这个问题，中国一旦获得你的资金或者你的技术或者管理的这个经验以后，它就会作为变成你的竞争对手，在实际上这些都变成了现实。那这些公司现在我想尤其是高科技公司，他们会特别的注意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中国现在这个一方面是打击外企，一方面它还是吸收这些有真正有高科技技术的，包括像高通这样的这些个这种它需要的这种技术的，吸引它给它优惠条件，包括这个有管理经验的，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创新的这些技术的，它都会吸引，然后呢把它的这个技术转化过来，为自己所用，来作为成为他的这个竞争对手。
是，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电话之前，我再请教吴博士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跟这个方面有关系的科技公司。现在外国的企业，包括日本企业，对于他们的这个知识产权在中国的情况，他们的担忧程度是如何？那是否他们真的也看到了他们的产品呢，被这个所谓的 reverse engineering， 就是被 copy 了，被使用了，然后使用在他们的竞争者的身上，反过来与他们的产品造成竞争？他们是否有这样的担忧？
那这个担忧当然是很大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也面临一个，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很希望外国企业，特别一些大的企业，高科技企业能够把它的研发中心放到中国。那么现在以前呢，曾经日本一些企业也做了这些，但其实他们现在也在考虑放到中国，到即使是在他的企业内部，那么他这个所谓的知识产权是不是能够保证，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疑问。所以呢有一种主张，就是说其实即使是放到中国的企业内部的研发中心做，还不如就是还是在日本本部做比较保险，因为很难避免一些知识产权的泄露。
是，那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我们先来接听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请说。
喂，你好，我觉得那个专家说的中国这个网络监管问题啊，他们提出非议，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觉得，美国难道美国对这个网络监管，他就问题他就不存在吗？请专家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斯诺登他这个揭露出来的内幕是吧？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呢？
好的，谢谢。
另外还是说是刚，
是，那我们请专家来解说这个斯诺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请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请说。
啊，好，谢谢。这个外国企业进入中国，要跟中国做生意的话，必须要腐败，要行贿，因为入乡随俗，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你不腐败不行的。不像这些高官行贿啊，这些做不下去的。 比如格兰仕数十克那个大的医药公司啊，被查罚了好多钱，行贿的被罚，但是受贿的好像也没查，为什么呢？受贿的广大的医生，实在没办法查，然后呢，现在确实环境差了，一个呢，中国有钱了，资产过剩，这个，然后产能过剩，本身都要往外跑，这些资金啊，什么什么都要往外走，所以呢，外国。在中国成本也高了，所以越来越难做了，这个是事实。谢谢。好，
谢谢您。所以我们请湖南的张先发表您的意见。湖南张先生，
喂，你好，听得到
吗？可以，请说。
喂，听得到吗？
可以，湖南张先生，请说。
我想发表看法啊，这个我认为啊，这个商人是最聪明的，哪里有钱赚，他就会往哪里去。是吧，你当这个地方没有钱赚，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以后，自然他就会走。你像越南和这个中国同样的一个工种，越南工人的工资只有中国大陆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是不是啊？所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很现实的东西，是吧？没有必要拿到这里炒作。再一个，我想对韩连朝先生啊提一点建议啊，我认为呢，我认为啊，你总是在这个美国之音上面总是在这里唱衰中国，没有用的。现在中国在发展呢，按自己的道路走，美国和中国是平等的，是不是啊？
好的，谢谢湖南张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了。那我们就请连朝来回应一下哦。我们刚才听到湖南张先生他对您提出一些质疑，但是他也提到说，所谓他认为说外企出走主要是因为商业环境的工资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刚这个美国商会的报告，这个外企并不是觉得是工资的问题，他们认为说是受到中国政府监管单位的特别的这个对他们的打击，所以您认为说到底是哪一个是比较这个，还是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
对，我觉得可能是综合性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政治上的原因，政治的这个风险，这个监管的这种碰到的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环境可能是影响最大。但除了这个之外，成本和这个其他的这个考量，利润这回报，这都是考量之一。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就是说它是通过政治风险也会转化成这个经济风险，所以我想大量的外资离开或者是打算离开，我想也是很正常的。
对，那另外我们看到河北李先生他也问您，就是关于说所谓互联网的问题，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很真的理解所谓的互联网自由到底是什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斯诺登的这个问题啊，斯诺登美国的对监管和中国的监管是完全不一样，中国监管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美国呢是防范这个所谓的恐怖主义的这个侵入，恐怖活动，这个是两个很本质性的这个差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即使这样的这个美国这种这个所谓反恐的这个做法，可能侵入了很多这个私人的隐私，那么这引起很多的反感。我觉得这种批评呢也是对的，而且美国呢有一个纠错机制，那么就是针对这个斯诺登揭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修改，进行一些一个修补。防止这个美国政府侵入这个私人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不可能存在的。这个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唱衰中国，事实上我觉得中国是没有看到世界潮流发展，这个民主这个文明的这个发展的历史潮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那么现在虽然看起来好像中国在发展，中国很强大，但实际上内部很腐败。这个制度性腐败，这个贪腐的这种生态环境，会让中国变得很衰弱，一夜之间可能就会倒塌。
是，那吴忠豪博士，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我们看到这份商会的报告里面，同时也提到说，有超过70%的受访者说，他们即使现在感觉到不受欢迎，57%感到不受欢迎，或是被中国监管单位受到这个监控或是针对，但70%的人还是说他们有盈利，或者继续留在中国这个经营。您认为说这些外企为什么会愿意留在那里？就是纯粹因为他们还有盈利的空间吗？
应该说是的。刚才一位嘉宾也提到，就商人他是基本上跟着利益走，这个之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不是现在，就是一直和中国做生意，一直大家都会有很多埋怨，不要说是外国企业，就是说咱们如果到中国去也会碰到很多事情使你比较烦。 那么大家都是就从企业的在中国的投资的这些企业家来讲的话，基本上也都是边埋怨边做。那么就像你说的，尽管埋怨，但是还是留在中国，或者说去年其实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外资引进外资的国家，一千几百个亿。那么这就说明，就是说在中国起码尽管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的空间，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是的，好了，谢吴博士的分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政府对外企不友善的态度是否会造成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讨论就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以及日本总和研究所理事吴俊华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专访魏晋生来讨论中国反腐的时局以及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欢迎您准时收看。而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还有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来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欢迎您使用。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